今天在这个东方水岸干嘛？等一下，哎呀，是太不好意思，我们后来更改了信息啊，还想着，哎呀，这真是辛苦你，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哎呀，没通知你，真是，哎，感谢，好好好，哎呀，不好意思啊，等一下，好，好好，嗯。去了吗？对了，去了欠点的，他说能不能进去？曾刚。
那曾刚不在群里吗？在这群里。
曾刚不在群里吗？
在。
对啊。
我把他名字看了。
哎，他没出差吗？
他肯定是要出差了。看两场就是比较饱满啊。
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一章。
新加利业，
我们说三十章是新加利业，三十章给结束了。我们说雅各哈，你要注意好，雅各的一生里面呢，我们说他有很重要的，我们说如果说他的人生第一阶段是什么呢？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他，这是最超越的哈。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在母腹里什么，你就爱雅各悟什么
以撒，
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其实呢，雅各的真正的最厉害的预备时期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生的这个初期的预备之前，就是一个红豆汤买了他哥哥长子的什么名分。第二呢，用计谋骗了他父亲的什么祝福。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是他的，只不过呢，方法呢，就上帝就在对付他了。啊，这是在他然后呢，我们雅各人生属灵的第一个境界在哪里呢？在二十八章，就雅各什么在逃亡巴旦亚兰的这个什么路上旷野梦见什么
天梯，
这是雅各的人生的属灵的一个真实的起点，就开始他跟神的关系是真切的，这是可以说叫雅各的重生得救的一个开始哈。这是在第二十八章，然后紧接着呢，就开始在他舅舅拉班那里叫。新家什么
立业，
开始呢就开始娶了两妻两妾，就生了11个什么儿子。到了三十章后半部分呢，就是他为自己立业， 先是前是兴家，对不对？后是立业，所以他们就把他的想要上帝赐给他丰富的什么牛羊是吧，骆驼这些古人们，对不对？就立业。那立业之后呢，三十一节开始，三十章干嘛呢？要回归，要回归。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归宿不是在巴旦亚兰，不是在他舅舅拉班的那里，神给他应许的是哪里呢？迦南美地，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雅各在梦见天地六个跟神许愿，对不对？神，你如果让我能够平安的到那里，对不对？然后能够有吃有穿有用，对不对？然后能够把我到那以后呢，我什么？对，你让他平安带我回父家，那我叫以耶和华为我的什么？为我的神，对不对？你看，那你看，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走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什么？他知道他要回归迦南地，回归到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好，那我们来看看三十一章，雅各将要准备回归了。那三十一章，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十一章稍微有点长哈，稍微有点长呢，那我们就读一下，因为这个故事五十五节经文哈，很厉害的。那这样呢？我们一圈一圈读哈，从我这里开始，再转过来。阿玲，你有吗？有圣经吗？给大家圣经。啊，不读哈，没关系，没关系，再跳过来哈，再读过来。那我们三十一章，我读第一节，然后完了以后这边第二节，我们就一直在这呢转过来读。来，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呢得了这一切的荣耀。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父母从前，看我父亲的神向我与我同在。
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私自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
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了我，赐给我了。
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一看，见少女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
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
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我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
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以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
人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了。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齐上轿，
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
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
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出走了，并不告诉他，
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
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
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
夜间，神到亚兰人拿方那里， 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以雅各说好说歹。
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德山上支搭帐篷。
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剑掳去的一般。
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
又不如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学的真是亲美。
我手中
原
有能力
带领，
只是你父亲的神和烈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这说。
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
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
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
拉结已经把神像存在过程的阁楼里，便坐在帐里。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
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里面等起来，请我母不要生气，这样拉巴
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然火速的追我。
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说是什么来呢？别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
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
我白日受尽了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我的二女儿在你家里被你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被你的羊群一个女儿
若不是我父亲以上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把他的偷走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责备责备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
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
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
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坛。
你若不带我的女儿，有和我又带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真没有人知道，就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这见证。
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堆、这石堆和柱子，
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雅各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 设就是觉得他父亲很大的作业很难做。
又在山上遍地仅种地生来吃饭，他能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
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我们到这里哈，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这一章呢是雅各的什么回归哈，是回归。所以呢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看哈，看看就是看到雅各的一生容不容易啊。圣经记载很容易，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雅各他知道，就像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跟你讲哈，如果我们过分的看重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难有属灵的追求，对不对？反过来，你要追求地上的东西，你属灵的东西就有很多的失去，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雅各很清楚的知道，巴拿亚兰不是他的归宿，他要回到迦南地。所以这大家记得吗？亚伯拉罕当时要为他的以撒娶妻，对不对？
对，
说你不可以带。为我儿子去本地的女子为妻，这是一个原则，对不对？还有第二个原则，仆人说，如果那个女子不愿意跟我到什么，到迦南地，可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到什么所属之地呢？亚伯拉罕怎么说？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是爱以色列三大先祖哈，他们很清楚神开始应许什么地方给他的，迦南地给他们，迦南美地给他们的，绝对不是别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在巴大亚兰是客旅，是什么？
寄居
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客旅，是什么？
寄居
的。地上不是我们的归宿，所以你过分的追求地上的东西，你就很麻烦，你会患得患失的，你没有办法来更好的服侍神。不是说你不应该尽你的本分，尽本分还不应该成为你的什么地上的追求，不应该地上的追求。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拉班什么的，就说：“哎，雅各呢就知道他的亲家什么立业带来什么，带来拉班儿子们的什么
嫉妒。
嫉妒中呢，大家拉班本身也有嫉妒，对不对？变成哎，我这个外甥在我这里娶了我两个女儿，给他还有两个妾，对不对？两个使女给他做妾，结果呢，这个家伙非凡腾达，对不对？结果呢，比我还厉害，所以这个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呢。”那雅各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明白了什么？你看到没有？你看，雅各见拉班其实对他不如从前了，然后呢，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什么？”我们看到没有？上帝亲自引导雅各，要他回归迦南地。好，然后呢，他就把两个妻子什么都叫到什么田野那里开秘密会议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哈，这个是把两个妻子啊。单独叫到田野去开会，因为这个不能泄露的哈，泄密了很麻烦的。拉班说的很好听，你只告诉我就什么敲锣打鼓的送你走，可能吗？因为雅各知道他舅舅什么多么苛刻，他舅舅拉班多么的苛刻，恨不得把他血汗什么榨得干干净净的，还给你走，那靠你发财的，你是我的摇钱树，对不对？我怎么让你走呢？所以呢，其实拉班说的话是一套一套的，对不对？好，结果怎么样呢？你看他这两个妻子怎么说呢？他说对他们说，你看你们的父亲的气色，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啊，但我父亲的神向来先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不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父亲什么欺哄我，对不对？欺哄我却赐改了我的什么
工
匠，然而神却不容他害他，看到没有？他就讲了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了，神就把那有斑有点的羊什么，多来给雅各，作为他对他的一个报答，对不对？就把什么，把你父亲的牲畜都多过来赐给雅各了。好，雅各就把他梦中所看到这个景象啊，就看到了聘母配合，就伸出有斑有点的，然后呢，神就在梦中呼叫雅各，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 把拉巴和你所说的我都看见了，我的伯特利的神，你看见没有？这里很有一句话什么呢？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献过什么？许过愿，你看到没有啊？喂，基督徒要小心啊！你先生许的愿千万要记住哈，你不要忘记哈。你别说，哎呀，我几年前说过的话我都忘记了，那个人那不行的，那位先生许愿你要还愿的。
我不说话。
对，所以呢，他说现今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那么就说你所许的愿是合乎上帝心愿的，那上帝说我要还你的愿，这个愿什么就是上帝的心愿。好，就带着他怎么样呢？离开你怎么样？离开这里回你什么本地去吧。哎，这个时候开玩笑哈，两个父亲会去理发外，对不对啊？为什么？你看两个妻子怎么说？拉吉和利亚怎么回答？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做外人吗？因为他是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什么价值，全从我们父亲所夺过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金，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哇，这个妻子成为什么？丈夫的很大的支持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父亲就是把两个女儿当做什么
外人，
他用女儿来赚钱，是不是？
对
啊，嫁给他是没问题的，本来福分，对不对？问题是吧？埃及要命的什么？本来雅各爱拉结，对不对？结果呢，答应为他干什么？七年，对不对？七年满了，结果呢，那个没有灯的哈，没有点灯的夜里入洞房，对不对？人家那，你看你什么样的概念？
掉包了。
你很喜欢那个，结果呢，你以为是他，就早上一醒来发现旁边睡了一个人吗？
就是像以前古代那种，比如说你看到胳膊就不行，像自己的。
不，那个已经发生关系了。
对，
来来来，结果呢，一醒来发现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那个女子，对不对？是利亚，这个眼中没有神气的女人。你想想，多伤心啊！七年啊，本来对他因为爱拉结，七年又中几天，对不对？就真的发现利亚中的七年就痛苦了吧？那就不是七年了吧？本来看七年又中几天，这突然看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女人，他说七年就变成七十年了。心里的那种压力很大，对不对啊？就找他舅舅，你怎么骗我啊？怎么了？因为七年你说把这个小女儿嫁给我，结果怎么把这个嫁给我呢？舅舅说，哎呀，我在我们这里啊，大女儿没出家，没不能小女儿嫁出去的。好，你再跟我干七年，哇，这个拉姐也因为你帮我卖一个七年，还有一个七年。拉巴很聪明，每个女儿卖什么？所以这两个女儿清不清楚啊？清楚的吧。所以这个女儿们，当然这个女儿也很聪明，她结婚了要嫁鸡随鸡，嫁给什么？她就要跟着这个丈夫走了。这样加上这个父亲又是一个什么见利忘义的人，对不对？纯粹的商人思维，所以把女儿当成什么商品去卖掉。这种商品什么就把这都不，你卖了你女儿，把这个女婿当成奴隶，把这个很麻烦，变成奴隶的妻子也没什么好过的。所以从这个身份来说，两个女儿聪不聪明呢？就本来我父亲不把我当成人，对不对？把我们什么卖给了你，结果呢又让你做奴仆，那我变成奴仆的老婆，哇，这个父亲好厉害，好厉害！我觉得他有点像很多中国的那些小商人，聪明的商人啊。就跟赚小便宜的商人一样的思维，好厉害，很会投机钻营，投机钻营。结果怎么样呢？好，感谢主，雅各就起来，带着妻子跟他的儿子怎么样？儿女们怎么样？就走了。正好趁拉班不在，他往迦南什么？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而且糟糕什么？拉结把他父亲的神像也偷一个就跑。结果呢，跑了之后呢，结果呢，他就追，就追到三天的路程追上了，看到没有？走了第三日就追，雅各就追，到七日厉害哈，追赶七日哦，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 这时候谁工作呢？其实我跟你讲啊，所有都是上帝的工作，你看到没有啊？上帝不干预，不可能。雅各，你看他对待住啊？雅各决定回迦南地，谁起诉他了？上帝亲自起诉他。就连不信主这个拉班都谁在掌管他？你看到没有？请你看，第24节。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什么
说的
说的，看到没有，神直接干预。就跟你讲啊，每次都神干预的，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人帮助神，要不要帮不了的，你帮就帮，就帮道嘛，中国话叫帮道嘛。如果你要帮神，你一定有问题的，神的工作会什么，就反而要修理你了，神宁愿把工作停下来，因为神看的不是你的工作，对不对？看的你的什么心，所以你不对，神会停下来。就像以利亚、米利亚、米利亚后来嫉妒摩西，对不对？实际上米利亚得了什么？
大
麻烦。神还是爱他的，但是你会连累以色列，对不对？那我一起陪着你不能走，那一个礼拜不能走，不能走干嘛呢？就等米利亚的大麻烦洁净了，羞耻被拿掉了，那以色列再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都是上帝直接干预。但自己干预，你看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说成妹子，他不是差点巴老啊什么玷污了，对不对？谁这就干预的？也神这就干预，神这就干预。所以看到整个的你基督徒所做的决定也是上帝带领，对不对？连非基督徒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对不对？随意流转，何况在包括雅各这个舅舅都在上帝掌管之下。但是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的，给他一个警告。于是呢，拉班追到之后呢，拉班这个很会说话，你看到没有？到了26节，拉班的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带去，女儿们带去了，如同刀剑掳去的一般。喂，又把我的女儿掳去了，这话对不对？
不对，
对呀，肯定不对的话，对不对？你已经把他什么？”卖的还不是价，价都好听了，价是正常的，对不对？你把你的两个已经卖给了雅各，雅各可为你付了多少年啊？14年的代价娶了两个妻子，你那么容易的？7年工价买个老婆，而且第一个了买了不喜欢的老婆，第二个7年再娶到什么？喜欢的那个爱的老婆。所以呢，你看你背着我偷走了，问题雅各说我不偷走行吗？你跟我走吗？但是后面说漂亮话，你看怎么说啊？你看第27节，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呢？并不告诉我，是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说得好听哦，就是雅各走给不给走啊？我上次有的时候走说不给嘛，说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透过你什么赐福给我的，所以他把他当成一个什么摇钱树。我跟你讲啊，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应该帮助人群，但是不可以被人成为利用我们的什么，把我们当成可利用的什么工具，这是不对。这里还陷入一个助长人的骄傲，助长人越来越不敬畏神，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是可爱的。所以雅各什么呢？你看还什么呢？第28节，又不容我与外甥和女儿什么
亲嘴，
亲嘴，就所行的甚是愚昧。结果就把雅各责备了一顿。雅各确实偷跑的没错，因为不偷走也责不了，对不对啊？但是被追到之后呢，你看29节还什么呢？你看，我手中又有能力害你，这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什么？
说的，
对的。那雅各说好，所以人就是这样的。那个拉班说，本来我是有能力干掉你的，我可以害你的，但是确实那耶和华神对我说了，不能够这样做。上帝，你看工作就是这样的，都是他在掌管。好，那我找另外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有个漏洞是什么漏洞呢？啊，现在虽然想你附加，又不得回去。为什么又偷了什么？不得不去。为什么偷了我的神像呢？又来了，雅各知不知道？
道。
雅各真的不知道，雅各真的不知道。雅各说的什么话呢？他说：“你看，恐怕你看，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手夺去，所以我逃跑。只有你的神像，你在哪里搜出来，就不容他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那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哇，雅各本来伤心死了，知道吗？如果一查到是拉结的话，那把拉结杀了，这个雅各痛不痛苦啊？
嗯，
但他不知道哦。
他这里有动
物。拉结，原来拉雅各并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什么。等一下，这个我你不看后面你会觉得很，就雅各紧张，对不对啊？雅各好不容易14年，对不对？用两个七年娶到了拉结，对不对？就严格来说啊，他就是等于是为拉结干了14年，因为利亚他不喜欢，他已经娶了妻子，就是只能接受。好，那这里看到什么呢？结果就很有趣的什么呢？我们就知道了哈，雅各就是你搜吧，你搜到哪里个搜到呢，就让他做奴仆，对不对？结果拉班搜了半天，搜到没有啊？正好说遍了，他把这个拉结就把那个神像放在他骑在那个骆驼的什么篓子里。正好你们知道吗？迦南人当时的亚当都有这个问题哈，女人来月经的时候哈，是称为不洁净，对不对？不洁净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沾染那个什么，他们的污秽，所以呢，他就坐在那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但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什么搜出来。哎，结果呢，正好他坐在那个篓子的上面，使得拉班呢到处都说没搜到，他偏偏把这神像藏在他所坐的这个篓子里面。而这个篓子偏偏什么？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我身上不便，就是我不洁。”这种他就不会什么，不会去。再去在他的坐的篓子里面，骑在那个篓子上，再去搜那个篓子，觉得这个篓子呢就没这里边的什么，他的神像就没有被搜出来，这是很奇妙哈。上帝真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哈，上帝有时候很厉害的，不信主的人什么都不顺利，然后呢你倒霉，他本来想做个顺利，本来雅各有说嘛，谁如果在哪里找出来就不让他存活，那完了。把雅各的最爱的老婆给什么杀人的不得了，上帝保守，结果搜了一圈也没搜到，对不对？就终于有个死角，死角在哪里呢？就在拉结所坐的那个上面。他说我身体不便，就是我不洁。那不洁的话呢，那当时的男人说，哎，女人身体不洁不能碰她的，她做的东西都要被消毒的，到时候被洁净了，不可以去碰的。所以呢，他就没有摸到那个神像。好，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时候呢，神有什么呢？神就借机就给谁有机会啊？就给雅各有机会，怎么反过来怎么样？
入室。
对呀、啊，正好把他救救啊！这叫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家里有人这样的什么呢？明明是有人偷了他神像，对不对？偏偏没什么，没收到，没收到怎么呢？你看第36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哇，理直气壮了吧。本来是他亏的，对不对？于是他的妻子偷了什么，本来这就正一直完全反过来了，如果偷到他就要把他处死了吧。那雅各就呼天抢地的后悔莫及了吧。他最爱的妻子，对不对？当然他就是保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老12个儿子，第12个儿子还没出来。所以呢，你看他干什么？你看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在他们在叫他们在你我中间什么？辨别。你看前面开始雅各就趁机来将将他拘留一军，将他一军什么概念呢？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抹绵羊抹山羊没有掉过胎，你兄弟公牛我没有吃，公羊没有吃过，对不对？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什么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偿的。被野兽撕裂的哈，不但你死尸都不带来，这就把自己的羊什么赔偿你。 他说无论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我都向你追要，看到没有，被咬死都要赔，被人偷去的呢也要赔。他说我白日受尽干日，黑夜受尽什么寒酸，不得不喝，不得不得喝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你为你的羊群服侍你什么
6年，
你十次改了我什么工匠。所以雅各非常清楚上帝的报酬，他亲舅舅对不对，他对他能抱有希望吗？没有。所以呢他说如果不是神，我敬畏的神来告诉我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呢，那说什么呢？你会答话我空手回去的，看到没有？为什么？怎么证明呢？你看43节，拉班怎么说的？他为什么雅各会这样认为？你不要以为雅各跟他舅舅在一起20年，对不对？他也知道他舅舅的劣根性哈。他这么说，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还是吗？”
他女儿不这么用，
客观上也不是，对不对？他就把他两个女儿什么卖掉了。还有呢，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是吗？更不是，是雅各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是吗？拉倒吧，你已经答应了这些什么？是他的工价，对呀，你已经是都是雅各的工价了，你都卖给他，对不对？雅各能付代价？雅各都付了代价的啦。对不对？3青年一个老婆，第二个青年娶个第二个老婆，然后紧接着6年来得什么？6年得了什么？那个工价嘛，6年得了那个工价，就是20年赚的好不好？有时候我们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雅各是典型的商人哈，我觉得犹太人跟中国的商人有点靠近哈，为什么？就是很觉得我什么都是我的，对不对？现在这些一个都不是你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放在你眼前都是我的，哇厉害哦。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看到没有，这是什么呢？雅各还是就是拉班，他还是什么，他也无可奈何，对不对？就上帝已经告诉他不可以做好做歹哈。所以呢，但是拉班还是总是觉得在他里边是什么呢，他把儿女就当成自己私有财产，对不对？那也罢了，问题把你儿女爱情什么卖掉了，你就用7年卖一个女儿，第二年又卖了一个7年，卖个女儿，14年卖了两个女儿，对不对？这些牛羊是你的吗？都是被上帝的用的方法把这个羊群赐给了什么雅各为他的产业了。所以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多看了哈，就是什么呢，然后什么呢，拉班就跟雅各什么立约，但你我说你我中间什么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一座柱子，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变在旁边吃喝。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什么希伯来人也好，跟当年的米索多拉米那一代的人哈，他们立约什么就是怎么了，宴席，摆宴席啊，就大家吃吃喝喝，就是立约就是成功了。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吃喝快乐，那拉班称的是标为什么伊加尔撒哈杜他，就什么意思啊，就是加内德，也就是什么以石堆为证的意思。以石堆为证，所以呢，拉班就跟他的这个外甥呢，就争立一个证据，就明说了，说重要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就是离别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好，当然这个父亲还是这个也保护他女儿，对不对？就是你若在我的女儿之外呢，
再娶
的话呢，苦待我的女儿也好。在我女儿之外另外娶妻呢，人没有人知道，确实有神在你我中间什么。哎，你说这个拉班敬畏信神吗？他不信，但是呢他说神，他也认为耶和华就像我们经常说多个没朋友什么
多
条路的一个所谓的迷信。你不要以为他是信耶和华的，他不信的哈，他怎样所信就是他多神论的，泛神论的。但是米索多拉米这一代就是泛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53节，但是亚伯拉罕的神和什么
拿赫的
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拿赫是不是信主的？
做了，不应该是吧？
然后
当时神要拿赫本离开他的本吗？
不是，
他整个一半
不
拿了，
不是，那不是，就亚伯拉罕神呼召的，亚伯拉罕父亲他拉。哈拉那个没有说神让他离开本地的国家，就叫亚伯拉罕。哈拉他有他自己的目标，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他带着他的亚伯拉罕两一起去，两夫妻嘛，对不对？他带着罗德嘛，就从他的哈兰，对不对？到哈兰嘛，那哈兰他父亲死在哈兰嘛，所以就那个时候一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说要呼召他们，就是。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王说这是你的地方去，对不对？就是第十一章，对不对？人开始呼召所以呢他说但是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所以对那怎么说呢，对当时的拉班来说呢，我们说过他是泛神论呢，他认为亚伯拉罕信的神跟拿赫信的什么，跟他认为都是一样的，其实本质区别有本质区别。那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神呢，肯定又真又活的神，对不对？拿赫的那个神就是什么，就是偶像，明白？但是呢，神却让我们怎么样呢？看到他就是他父亲的神在问题，我这边判断那雅各就指着什么呢，就跟他哥什么跟他的舅舅拉班立约了。基督徒就有这个好处，基督徒永远不要去主动的去争，跟人去争，不要主动的去回来自己的利益关系什么，就搞得在那里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能看到什么呢，就是呢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就在山上献祭，请弟兄们来吃饭，他们吃了饭就在山上住宿。所以呢最后呢拉班就跟雅各他算友好的告别，对不对？友好告别，所以他也在这同时叫分道什么两边了。所以这三十章的内容谈到了，我都是两三个故事串在一起哈。这个其实我们就没有一一的这个查考，就是什么呢？就是三十一章，就是雅各上帝已经什么，本来是让雅各继续享受安息哈，但是呢，雅各是带着他的家人哈，领受神的旨意，就回归迦南地。回归迦南地当中呢，看到没有，他就被舅舅追杀，就是。神又用特别的方法保护拉结，那个偷的神像没有被说出来，对不对？神借机让雅各雅伯在这个雅各跟他舅舅来一番什么告白，这就是指出他的问题来，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容易。特别我跟你讲哈，你想你二十年啊，在山上放羊好不好？就你一个人，
寂寞，
那个没有手机玩的哈。那时候说实在无聊，把手机拿出来玩一玩哈，没有手机玩。你实在不行，那时候人家以前没有手机嘛，经常看电视，对不对啊？电视也没有的，没有的。实在不行，偷偷听听收音机，收音机也没有的。那时候放羊是不容易的，很孤单的，
数羊毛，
每天跟着羊说话，羊也不会说话，对不对？而且那地方天气很热的。哎，这几天我们家老大到了那个亚利桑那州哈，多少度？43度。
应该进入沙漠。
洛杉矶19度，洛杉矶正常温度应该19度20度。哇，到了什么亚历山大那个跟加州交界就是
越往那个越
热，43度，有没有？从洛杉矶看到有200美公里，200美公里荒无人烟的那边，
沙漠戈壁，对，就跟我们一样。
对，所以我女儿说，哎呀，去了美国才发现呢，再去什么拉加青海啊，刚那个拉萨都不奇怪了，为什么呢？戈壁滩到处都是，在美国到处都看到戈壁滩，荒无人烟的地方到处都是。有一帮到大西北，对不对？西北从那个兰州一往西往里开车去，这个戈壁滩是不是啊？哇，光秃秃，对不对？对，是吧？很壮观的，有那种壮观。我第一次我跟两个老外，两个美国人跟着我去，从那个坐火车到兰州，兰州之后我们就开始就 就那带火就到丹叶，到丹叶之后我们就租车，租了一个车带着我们在那去那个素南玉姑珠，结果呢哇就光秃秃的那个，我在路上觉得很兴奋，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光秃秃，结果他们美国人呢就是很正常，因为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国内的那个景色我第一次看到那种戈壁滩光秃秃的石头被晒的那个是吧，那个哎跟他们说，结果呢他们不奇怪，因为美国太容易看到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呢我们家老大说，哎，如果现在呢在美国大陆上带去什么青海啊甘肃那边就不没有什么太
兴奋
特别的事情了，特别事情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太多好多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洛杉矶都是超级大乡村，啊，洛杉矶都算一个超级大乡村，在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哈，就算是超级大乡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把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拉巴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商人，这巴旦亚兰人哈，我们说巴旦亚兰是亚伯拉罕的祖先啊，跟我们中国人是什么，都是属于什么闪的后代，哎，我们是闪的后代，而且是西伯人后代，西伯的后代，哎，对西伯，所以呢都是比较什么，都是很头脑表面上很聪明，但都是小聪明，就中国人就是这种哈，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聪明，都觉得自己是精明的人，但你太精明你这个人就没有品德了，对不对，就失去了品德。所以雅各拉班这个人呢就是什么，他唯利是图，把这个外神逃到他那里来呢，他就把什么外神当做什么，当做可使用的什么奴仆，把他选上来榨干，但是榨干又怎么了嘛，那就哎呀还想据为己有，还要希望最好一生给他做奴仆，对不对，而他一生做奴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用女儿来交易，用两个女儿再给他两个妾，希望能够把雅各给什么刚好的捆绑在这里，挪移在这里，知道吗，但是偏偏上帝什么很清楚雅各的，知道吗，但是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老虎人，这个启示，对不对，第一不能够娶迦南女子为妻，对不对，第二不能够让他回到什么所属之地，不能回到亚巴旦亚兰，因为那个地方不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是迦南美丽才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雅各呢就坚决的上帝带着他就离开了巴旦亚兰，哎不行，我这个有直播的，哎直播的，好，所以呢所以在那呢他就，所以呢他是很直接的，知道吗，上帝保守他们回到迦南地区，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为什么能这样？创世纪以什么结束呢？创世纪以什么结束？以约瑟去世，约瑟尸体停在埃及结束。将来要把约瑟骸骨什么带回迦南去？所以以色列就是他死不瞑目。为什么叶落什么归根？归根说你当然我们肉身你沾染你的家乡，对不对？这个还不重要，那归根呢也不是归根，因为那将来都没有了，对不对？归根是什么？要永恒的天家，永恒天家。所以他们希伯来这个意识很强的。所以基督徒，我们中国基督徒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不够诚实的，你真的盼望你的永恒家乡在什么？在天上吗？那为什么你的房子稍微沾点价值就高兴要命，你的房子稍微跌点价值就什么？就愁苦了呢？愁得很要命呢？因为你的真正的家乡没有，虽然你也知道我的家乡，但那个看不见，那比较抽象。我看那个我现在摸得着的东西，我还关心我地上的两套什么房子的价钱，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你的生命就很肤浅，对不对？最终呢，因为什么？因为你真的盼望仰望那个家乡在天那边，对不对？你地上走到了，你就不足介意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明白概念，所以雅各很清楚，他要为自己兴家立业。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两个妾，当时十一个儿子还没有第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就是回归迦南地，容不容易呢，也不，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下面要面临另外一个敌人，他谁啊，他哥哥，他哥哥，他跟他逃难走的，他哥哥来什么又要面临一个挑战，所以呢以基督徒一生就是什么客旅跟寄居的，一生就是要征战，基督徒不能安逸的，我跟你讲哈，基督徒一安逸就出问题，大家要记得，基督徒一安逸啊，你就会堕落的。你不要说基督徒了，世人更容易叫温饱什么？
自淫
欲啊！叫你温饱 生活的安逸有没有什么追求，你这个人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美国人为什么美国人都偏胖，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因为美国人的物质上很好，对不对？工作也不用太辛苦，对不对？都一回家呢老饱，全吃甜点，吃着各种容易发胖的东西，对不对？傻乎乎的看着电视，对不对？然后呢家具都要买，躺的时候哪几个姿势最舒服，对不对？脚放在哪个位置最高最舒服，角度多少角度，那些家具给你考好好的，对不对啊？在美国，在真的是这样的，像我们还在上美国上大学哈，说你要喜欢两个人一个宿舍，三个人宿舍你要填的，你床的高度喜欢多高的呢？你自己要填表的，那个床垫的软硬程度，你喜欢什么样的软硬程度呢？孩子们都要填好的，需要这个里面选的哦。这美国的人文观还就在这里，所以美国人就太舒服了，
像国内都大通铺，硬的装满，
所以导致呢，导致美国人的这个信仰越来越糟糕了，叫喂水煮青蛙，
对，
你就完了，信仰是越来越多。你不要以为物质很丰富了，有人说哎，等我一赚足够钱，我就来信主，那就是骗人的，你自己被自己欺骗了。我跟你讲，或者说主啊，你要让我什么什么给我衣食无忧，我就好好信主了，那骗人的。如果主真的跟你讲你衣食无忧的话，你就什么
忘了，
你的信仰就很难追求了，很难追求了。所以上帝有时候总是讲基督徒什么在世上有什么苦难，就在世上有苦难，实在不行你要什么，你要为主受逼迫，你要为主挣扎。所以一生，其实我跟你讲哈，我认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在地上的有挣扎确实比你什么吃的胖胖的，养的胖胖，整天睡过吃吃过喝，像个猪一样，那也没什么意义。你可能生活比别安逸，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折，其实呢，你的生活不温不火，不死不活，不冷不热，其实很麻烦。我们今天开玩笑说呢，你养的太胖了，天国的门是窄的，最后进不去，卡在那里，进不去，退不回来。你还影响别人进去。
影响通关速，
对不对？那当然不能像我们台湾上而已哈，我们想象而已，不可能说天国窄也没窄到这个地步，对不对？那就是表达你过分追求肉体的什么安逸了，会影响你进天国，
对
这个
影响速，天国的速，
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哈。所以呢，怪不得那个一级人呐、啊，你知道吗？那个什么，那个刺杀什么一级人，那个叫什么乙户，对不对？
啊，
一刀插进去拔不出来了，为什么？
对对。
太胖了，肉吸住了，
对，
把刀吸住了，
对，
结果呢，刀抽不回来了，他也不要了，
对，那不是死了吗？
刀插进去之后，他也把刀拔不出来，那个肉太怎么的挤住，那个刀都拔不出来，他干脆把刀也不敢要了，
对，
好，他就死掉了。他用的什么？跟你说，以及人极其肥胖，极其肥胖，坐飞机坐两个座位都不够，就这个概念。所以美国很多白人坐飞机哈，他应该买两个座位的，那么一个座位挤不进去，对，两个座位呢刚好，要坐两个座位，这太胖了，要坐两个座位，所以这样开玩笑。所以那天那个露丝跟我们说，那个李玲说，我们要老二到美国呢，就不要不和美国的标准体型，老大在美国选很瘦的，老二呢到美国做标准体型，说明美国人什么？更胖更大的个子更粗骨骼的那就多得去，在美国就多得去，这样当然要求主的带领，但我们不能拿人家外貌开玩笑，这个就是说不是只是指肉身的哈，不可以拿人家的外形来开玩笑，还是说这个呢属灵的意义，就你不要过分追求肉体的安逸，追求属世的追求会让你麻烦。好，我们感谢主啊，雅各呢就回到了上帝给他带领什么一生的为主什么，他要开始什么？回归迦南地。好了，今天我们就把三十一章看完哈。他们吃了之后呢，他们就跟当然雅各也跟他舅舅拉班，也就是说跟他们立约了，井水不犯什么河水，大家至少要和平。好，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十一章55节经文都看完了，因为什么？因为都是历史性的故事，但是我们要看到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明白上帝给你呼召是什么。哎，上帝给你呼召是什么？你要为那个努力，不要只是为生活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住什么， 只为这个追求，这个人很可怜，你知道吗？一个家庭如果只是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也是很可怜。你会把你的孩子也带到这个状态里面，就很危险，知道吗？只是为了追求物质的丰盛，其实到一个境界之后呢，你就没有追求了，你明白没有？你就没什么追求了，你就开始堕落了，你要堕落了。发生了一个基础是什么呢？一定要有永恒的追求，一定要永恒的追求。没有一个永恒的追求呢，你就家常万贯，对不对？家常万贯，你就什么资财丰富，这就实在话，你能用多少，对不对？穷也穷过，富也什么富过，多赚钱你就多用钱，其实也是过生活而已。但是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那你要明白你真正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你人生意义是什么。所以呢，就是神让我们学习人生的功课。你一定不要别人比哈，你不要比。我跟你讲哈，你知道最近其实我跟我老爱在当中，我一直在对付他这个问题。他有一天，有的人跟我闹别扭，闹了半个礼拜，半个月，因为他总是羡慕北奥了。我说你千万不要认为北奥了就是好的学校，不要羡慕。就问了，上帝在你身上，上帝给你开路，哪一个就是最好的？你不能这样比。其实这几天发现呢，原来 Taylor 的排名在美国啊，比北奥了多100来位，那确实排名，美国排名 Taylor 排381位，北奥了排是500位，确实排名。所以当然我也不看重这个东西，我只是告诉孩子，其实上一个单子他有点老是。有点导致什么呢？导致我说你这个都要被上帝羞辱，我的孩子也被上帝羞辱一下，就让他跟北亚来写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这个费用呢，我是上不起的，我是不上的。就北亚拉那些就说你到底上不上？你不上就不上，上就上，你要明确。中国的孩子有时候呢，或者中国人是含蓄嘛，管不了。但是其实，那我让他写一封信，就说谢谢北亚拉，不去了。但是他就想想，就说我还意思还差一点钱。他以为，后来我说这个没有用的，我告诉你，老爸跟你说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再以为用得到别人的支持你可以。我这么讲讲，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说你的孩子到底来不来，不来就不来就没关系嘛，告诉我们去哪里。美国人赴宴的，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北大录取你了哈，后来清华又把你抢过去了，一般中国人你不可以告诉清华录取你，对不对？这是中国人的思维，知道吧？就是你本来一个大学就录取你了，那我又把你从那个抢过去啊，我就把你千万不要让。北大是我帮你请的，我对不对？美国人是不一样的，什么呢？你要告诉你，说我不去，我去另外的学校了，那别人就没有负担了，来感谢主吧，是吧？你不要瞒着了，因为他学校的招生办会重新有联系的。所以果这么样，我的孩子就碰了一个探秘，探秘之后呢，他回答什么呢？我说爸爸，为什么要陪着你走这段路呢？我知道你要走这弯路，爸爸也容许你走这弯路，什么呢？就让你明白，其实上帝给你预备的是最美好的。你们嘛，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我带 Aaron 跟那个当一起去体检，知道吗？他们每天见面，对不对？就 Aaron 读的那个学一年要4万，我们一年要什么1万？他4年一年够我读什么4年的费用？那你不能这样比的不？我说你千万不要比哦。为什么？因为上帝给 Aaron 就对他是最适合的，对他来最适合的，对他家庭最适合的，对他更最适合就 OK 了。那我呢，孩子给我读的这学校呢？当然，他的世界排名还。600多位，那个贝勒哈，世界排名600多位，贝勒呢是排不上的，因为他是美国排名300多位，世界排名呢，那个林星安也来安慰我一下，再说我说到了，贝勒排名381位，我说不可能的，他排世界38位那就不得了了，后来他哦，不同排名，贝勒是全美排名381位，贝勒呢是全球排名600位，那你不一样啊。我这个都没关系，但是我也不看重排名，但是我认为上帝带领就好。所以你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这个。我跟你说为什么呢，杨弟兄哈，我跟你们来讲，你要当心的就听好。基督徒一定要杀掉你跟人比较的心态，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哪怕你不是牧师，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千万不要跟人比财富，不要跟人比身富身份，不要跟人比。你拥有的资产，不要跟人家比你的房子跟他的房子有什么差别。你不能比现在孩子们我都当什么呢？哇，你说挨着人家上什么？上的是什么？4万美金一年，我们一年一万美金一年，对不对？那肯定你不能上到那个学校。我其实我大女儿去年也录取了这个学校，这个贝勒也录取了，但因为他要付3万多学费嘛，那我们不去了。 那今年我们老二就不报了，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的学校不可能比你再低，所以我们就不考虑报这个学校了，对不对？但是呢，你一个孩子不成熟，你知道吗？我觉得哎呀有自卑感，知道吗？哎呀，你看他怎么考出那个哇，背了哦，背了这里把世界排名排进去的，我这个世界排名排不进去的不？那怎么样？哎呀，人家40000美金一年都付得了，那我的爸爸10000美金都付不起的，就压力很大了。不能比的，我告诉孩子，这个上帝跟每个人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哈，我注意哈，有一次我讲过的，我妻子我们在北京，我妻子跟我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另外一对夫妻带着他的一个女儿，去到了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了，当然就20多年支持我十分的一个新加坡的弟兄哈，他在北京买了一个3000多万的别墅，在外国人居住区，然后呢，他两个女儿。很小，因为他是美国最好的两个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创立人嘛，在就是世贸半层就是他们的，世贸那个37层啊，大半层是他们的，所以呢，那我们去他们家呢，当时在北京买的别墅，那我们在他们家玩的时候呢，他孩子的玩具房哈，就跟我们的那个睡的房间还大，就给他女儿的玩具房就比我们主人房还大，所以他的玩具什么呢，都是1:1的，他的玩具都是1:1的玩具。所以他玩具堆满了那个房间的那个玩具，所以那3个家孩子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很开心之后呢，这个我们要走了，结果呢到他家中，哦，他说我这部车是星期一开的，这部车是星期三开的，然后呢见什么人，有吉普车，有小轿车，他买了一个什么，特别买了一个什么呢，日本鬼子说那个三轮的摩托车带走的，他还什么呢，还买了那个日本那个帽子，他说这是我专门陪我女儿兜风的，这个就是那种三轮摩托，日本鬼子用那个带走的摩托车，哎，那个专门考照的。他说我买这个摩托就花了20000多，还考了照，那个摩托车专门要考照的，就开那普通摩托车照都不行。好了，那我们就玩得很开，就很好。最后呢，你注意了，注意这个细节。我们说，哎，好了，我们要回家了，走了。结果呢，孩子们就肯定说，妈妈，我们不选择走，我们现在交通部副家里玩，为什么？说交通部副家好大哦，交通部副家这个房间都比我们家那套房子大哦。那有的孩子讲的，好了，结果你知道吗？注意了，两个妈妈的反应哈，一个妈妈怎么说呢？走，没关系，这个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开除进天国比骆驼通过针眼还难。这是一个妈妈说的话。走吧，不要留念这里。另外一个妈妈怎么说呢？她说：“孩子啊，感谢主，我们要为我们交通部夫家感谢主，上帝赐给他们有这样的恩典。他们住的地方，他们赚的钱，他们确实比我们大，比我们繁华。感谢主，神赐给他们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家感谢主。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我们家也是上帝给我们预备最好的地方。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家里面，好不好？我们要为交通部夫家祷告，然后我们就回家。”孩子说好吧，那怎么样呢？妈妈见了，再给你们玩5分钟好不好？那妈妈就说了，说我们再给你们玩5分钟，然后我们就走好不好？后来呢，当然还好，因为教堂的妻子听不懂中文嘛，他听不懂中文，所以他就说的我但有点紧张，一进说话让他的妻子听到，本来3个妈妈都是好朋友嘛，在一起聊天，就那突然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那个妈妈说话对不对？哎呀，有什么了不起啊？反正什么了不起。哇，我当时听，如果他妈那个姊妹啊，要是妻子听懂这个话就很受伤了，就是不舒服了嘛。但是他妻子好歹不懂什么中文，然后呢也没说什么，就在那里站着。哎，但是呢，另外的妻子说呢，好了，那你们再去玩5分钟吧，他们就很清楚又去玩了5分钟。然后说好，时间到，就走了，就各自回家去了。那在这个细节里面，你看到什么特点呢？你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什么叫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当你过分羡慕的时候，过分嫉妒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什么？不平心的，对不对？特别呢，你会什么？就产生什么？就是那个语言的习惯就不一样了。就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什么呢？其实最近我在帮着我的老二在对付他这个问题，是吧？我在帮助他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知道吧？知道什么问题呢？一定要记得，上帝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记得，上帝跟你说要你说，重点是上帝要你做什么，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什么，就够了。千万不要什么呢？不以上帝跟你说拥有的为知足，还是羡慕没有的， 这个你就会变成什么？变成麻烦。所以我觉得雅各在这一场他很清楚，上帝给我的我就要做，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羡慕你在巴旦亚兰的生活。但是呢你知道吗，所以迦南人当时你知道吗，迦南的其实当时贫瘠的，其实在前几年的迦南人啊，这地是美好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当时的迦南的地并不繁华的。你注意那个罗德跟亚伯拉罕的仆人不是先争吗，对不对？结果呢说我们不可以先争哈，你先走我先右。结果罗德选什么地方？就考据说的嘛，摩拉利在平原地方，对不对？那地方繁华，对不对？但是另外一边呢是靠迦南那边的，那时候的当时的亚伯兰干嘛去了呢？是荒野的一片，但神却应许把迦南地什么赐给他们为业的。结果怎么样呢？上帝反而什么祝福了亚伯兰，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觉得呢在这样呢大家一定要什么呢，这就是基督徒要我们要羡慕一个更美的什么家乡，你知道吗？其实今天呢我灵修到哪里呢，就是约书亚不是跟以色列分地吗？分什么呢？分成十二块地，对不对？那你就要听有一句话，十二个儿子里面有哪一个支派是没有地的？
利未
没有的。因为什么？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马拿西跟什么以法莲，对不对？所以他们是算两个支派，对不对？这就顶了利未那个支派。为什么呢？利未人是不能有地业的，利未他是寄居在什么他十二个支派里面，他是各有三个朝臣嘛，就是约旦河东三个朝臣，约旦河西三个朝臣，这三个朝臣六个朝臣是什么呢？是给利未人的子孙在里面给他们去居住之地。大家要记得哈，就在整个以色列里面每个支派都有地业，就有利未人他们有地业。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是他们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一定不要比较，就一定要以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拥有的什么去感谢神，去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否则的话你知道吗哎，约瑟到晚年在埃及的宰相，对不对啊？他过的日子好不好啊？绝对繁华的。那你有没有羡慕呢？从来不羡慕，知道吗？他父亲到那时候他都不愿意把他带到埃及中间，你看到没有？把他的割伤地，你看他选的割伤地，他刚才跟你选那个地，为什么呢？你说，他老人说你们是牧羊的，为牧羊的，把埃及人瞧不起牧羊的，不愿意跟你不卫生，不愿意跟你住。你说你们是牧羊的，正好呢，好了，你不要你去住到中间，你就赶快说先把你去住在割伤地，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他们不喜欢，但是他们喜欢什么？是分别为圣的，他要住在分别为圣的地方，不跟埃及人住在什么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认为荣耀的，他认为羞耻的，他认为羞耻的，他认为什么荣耀的。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一定要跟非信徒什么要区别出来，才能有光和盐的供应，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我的孩子为什么最近我是让他们学这个功课的呢？你一定要记得，上帝，我这几天其实坦白讲，我跟我的老爱一直在树立，我并不是推了很好，我只是告诉他说，推了就上帝给你预备的最合适你的学校，很好，感谢你，适合你的就是最好，懂了吗？不是要比较的，而且姐姐的北奥拉也不是对你来说跟你都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你知道吗？我得跟老爱讲。因为你每次有可能啊，你上学啊，可能先飞到洛杉矶到姐姐那里，知道吗？但你每次一进到北奥的校房，就觉得自己第一个头行不行呢？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上面没有带领我，但是北奥的人很好，我姐姐就不会跟你打话。北奥的很好，黑了也不错。你不能说北奥的好，黑了不好不行，或者北奥的好，黑了更好也不对，你懂了吗？
上帝对。
对了，就是你不能拿什么，你不能说北奥的好，黑了不好，黑了。好，不要了不好，对，都是不是，你的心态都没调整好，你的心态没调整，什么概念呢？你一定要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跟老爱讲的，每次你将来要先到姐姐你住一两个礼拜，对不对？肯定要经过洛杉矶的时候呢，围绕为不要来这个学校住，懂了吗？要回到你的学校，也要为你的学校住，一样的。然后有一天你有机会去到 Aaron 那个学校，到 Baylor 那个学校，对不对？为那个学校住。都是好的，都是适合每个孩子自己的，上帝给你预备的就是这个单子。 那什么道理知道吗？为什么呢？中国话叫叫叫什么？子不相父穷，对不对？母不相子丑，对不对？就什么可能一定要学会这个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可以用，但一到教会里面可能就不太会用了。明白这概念吗？一到教会里面不太会用了，或者跟世界上这些人在一起就不太会用，知道吗？羡慕别人，你发现没有？哎呀，这家伙哇哇，他住的这个大别墅好，好漂亮哦！啊，然后王立群以前讲的啊，
对，
跟你那么好的，
对，合伙人，
合伙人跟你那么好的条件，大别墅随你住，特别的叫高级的车随你开，对不对？那我看什么，闯红灯没问题，你随便闯红灯也可以解决掉，因为有钱嘛，他可以很霸道的解决一切问题，但其实那个不是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你要注意，不要羡慕。不要羡慕也不代表什么，也不要嫉妒，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呢，过分的骄傲会带来过分的自卑，过分的自卑带来过分的骄傲，知道吗？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东西又怎么样？你的话本身就表现你心里什么是不平衡，懂了吗？一定要什么？要为你的敌人祝福，哪怕他是你的敌人，但是你敌人的美好的地方，你要为他祝福，不要羡慕。为什么呢？这个叫什么？这就是我经常跟那个以前的水族人啊，布依族人啊，我常常跟他们讲什么呢？我在布依族啊，那时候他们经济很困难的啊，在布依族跟水族人，那时候就是给钱我就信主，不给钱我就不信主，借钱给我就信主，不借我就信主。我就说你们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一叫中国人带领culture，这个词是引号的哈，就是越哭越穷，越穷越哭，越哭越穷，就用世世代代什么？永无穷尽的贫穷，什么原因呢？这个不是物质上的贫穷，乃是什么？心智上的贫穷，是我灵上的贫穷，明白吗？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你记得吗？其实我那年我今年去美国的时候，不要了那个教育学院的院长是一个姊妹哈，哎说 James 欢迎你来美国，他说怎么样？美国很好吗？你说美国怎么样？我说美国很好，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主，美国这边的空气真的是很干净。美国这个环境真的是很自由，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主，真的上帝当初给你们这个立国哈，真的那帮基督徒啊清教徒给你们带来这个伟大的祝福很大。那个校长说哦，那个院长说那你要不要来美国来生活呢？我这个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上帝跟中国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或者说目前为止的上帝给我没有在中美国的负担，那我更多的负担是在中国，所以呢我为你们感谢主。他说：“那你们的孩子愿意来美国上大学是干嘛呢？为什么愿意？因为属灵资源是给全人类的，你美国的这个资源，属灵资源也是神也祝福的。那我们的孩子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基督化教育的大学，所以我们是愿意到美国来上基督教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呢，神的国度是什么？是第四，哎，他们也很高兴，很欢迎你。那个，就你跟那些美国人打交道，他觉得很尊重你，为什么尊重你呢？就你既没有羡慕美国，也没有挖苦美国。”也没有觉得你们美国人好了又怎么样啊？这话一听你就什么，就是不平衡，对，肯定就是心里，就是人心里最会判断的吧？叫心里充满了贼里就什么，说出来了。比如说，哎，詹姆斯美国怎么样？哎，美国很好，但是我瞧不上。你看你的心态已经什么自卑了，对吧？你表面说你很厉害，其实你在自卑。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人说了不起，是你认为了不起的。你话就说，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就认为美国人了不起的，你已经。第三分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什么呢？一个基础要学什么呢？就是要为他祝福，就证明你是平衡的。比如说王立雄，哇，最近跟我说，哎呀，拉姆斯啊，最近跟我祷告好，我最近一个股票赚了500万、800万。那可能我如果说我刚填了，哎呦，我还在上升，都不怎么欢迎，你这家伙怎么赚那么钱？又不平衡的人呢，赚钱有什么用啊？如果说通过睁眼什么，抬头顶天空都是睁眼都难啊！你牧师那就给他一个帽子了吧，不然很痛苦的吧？王立雄啊，钱不能带进天国的好不好啊？他又痛苦了吧？本来就像你什么的，你明白吗？这个要感谢主，不错啊！如果你能够反正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也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好的收获，总是好的嘛，对不对？我当然不希望你什么亏本啊，但是不希望你，哎呀，詹姆斯，我最近又亏了他300万、500万。那当然我会为你有点压难过了，但是呢我只能告诉你说稍微保守一下心，
对，
对不对？赚了也不要太兴奋，
对，
亏了也不要太绝望，
对，
那就是说你要注意上帝的国度是最重要的，你要放焦点在那里，对不对？这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就是说基督徒你要什么呢？就是你要祝福到每一个他有的东西，为你感恩，但是呢 我也不羡慕。我说哎呦，那你分一半给我吧，那就不对了，你心里就是自私，对不对？这样呢，为上帝给你所拥有的为你的满足，然后为别人所拥有你没有的你感恩，不是为你，我们传过来呢，我们是什么？哎，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喂，你好。对对。对对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正在忙，我在开会，我现在没有时间，我正在开会。我正在开会，我正在开会。啊。好，所以呢，那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呢，我们要对基督徒哈，一定要调整好自己，在这个心态上哈，一直是不容易的。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上个礼拜有个分，就是耶稣基督是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什么？贫穷，是我们在他里面贫穷成为什么？富足。你一定要记得，其实我们在主里边已经是富足的人，你在主里边是富足的人，所以你就轻看物质上的。或者是富足，或者是贫穷，我讲的两个方面哈，不说只看你物质上的贫穷只轻看，这个有精神胜利法，人家你这个写什么呢？因为你麻木嘛，对吧？因为你不敢面对嘛，喝酒嘛，就把你的所没有的来麻醉自己，不对的。我跟你说，要轻看你在主里面物质上的缺乏，也轻看你在物质上的什么富足，所以呢。这个时候什么概念？你就不以物喜，不以什么己悲，那是什么呢？在乎你在基督里的那个恩典，很重要，很重要。好了，我们今天就赶快就祷告结束，就看主怎么带领，主对你带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雅各呢，他回到迦南地有可能什么倾家什么战场的哈，你不要以为啊，因为他带着牛羊啊，他的哥哥要来掳掠他，他就完，很紧张，因为他的力量毕竟没有他哥哥什么强大。所以呢，在这个血气上，在这个他是不信主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对不对？他是没有底线的，可以给他吓得片甲不留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从神的角度看人生。好，我们就准备祷告，祷告以后我们就要抓紧回，因为现在多少点？三点，对，差不多，我们还可以，我们就回去。哎，丹尼兄呢？哦，去上课了是吧？好，那我们就祷告，我们祷告走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赞美你，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吧？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主里面本来是贫穷的，因为你在八福里面说。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的说，饥就是说那些饥渴在灵里贫穷的人。当然，我们承认，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无论我们物质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都是贫穷的。其实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是吧？我们都是可怜的，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可怜的人。但耶稣基督你却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舍得我们贫穷在你里面成为富足，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以主你所给我们拥有的来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代理，你就会亲自来保守你的儿女们。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要更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该工作要工作，当然该赚钱要赚钱，该花钱要花钱，该奉献要奉献，该施行施，该施舍要施舍，甚至该慈善要做慈善，我们该服侍要服侍，我们该舍去要舍去，主要就是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真的都能够按照主所喜悦的，主所带领的，让我们在地上过我们的生活。因为对雅各来说真的不容易，通过20年寒酸日晒雨淋，而且呢奴隶般的生活，甚至还常常吃亏，因为被野兽撕裂的他要赔的， 啊，被偷的他要赔的。所以看到雅各这个20年代他舅舅家的奴隶般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感谢主，神你怜悯他，你修理他，大神你也赐福给他，使他有两妻两妾，生了11个儿子，当时有点丰富的财产，但是仍然不得安宁，他也不能安逸在这个地方生活，不能一直坐在那奴隶般的生活，所以你就引导他要回归迦南地，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他的哥哥有可能把他所有的20年的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可能荡然无存，但他仍然愿意顺服神，跟随上帝的指引，回归迦南地，很奇妙，所以就让我们懂得明白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明白上帝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就为此而生活，为此而努力，而不是为了地上的利益，不是为了地上的我们的所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然神也会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是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是在天上那个永恒的部分。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不同的家庭里面都在学习人生的功课，让我们继续学习，无论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里面，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甚至孩子们学业生活里面，都要学习以神为乐，以神为他们满足，然后就能够很好的去面对他们的人生，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都能够表现出圣经所教导的那个以尊贵荣耀守住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用卑贱羞耻的方式守住自己的身份，这个活着就没有尊严。这就是让我们保守我们的雅各在他舅舅拉班那里看起来是奴隶的身份，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孩子，所以他有上帝要给他尊严，无论是在他舅舅那里回到迦南地，还是将来再寄居埃及地，都有上帝给他美好的待遇，懂得就正确的应一切的局面。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对象的生活里面也懂得很好的守住这个度，让我们怎么正确的去仰望上帝，凡事应当一无挂虑，叫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赞美求你来亲自引导我们所有的道路，安排我们下午的路程回去广州，这徒弟兄呢希望等会呢就把这个一些车呢就要拿去做个检测，好迎接，避免明天年检不过关的话呢，来提前能够做些预备的工作，就先来预备。那我自己呢也要回去以后呢做好这个今天的灵修分享，同时准备晚上的产值会，都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安排。谢谢你，也保证我们在组织里面继续的按照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有软弱的你来刚强，我们有什么犯罪要悔改的你来关照帮助我们悔改，我们有什么疾病的你来医治，我们真的教会我们真的一直在祷告，可以节约时间说，如果在天赐教会里面到底有哪些弟兄姐妹是如果真的是面对吃不饱穿不暖的，天赐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去帮助，需要知道这种情况，不能塞住怜悯的心，让我们怎么去看过这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谢谢你，从而也保守我们自己在主里边能够靠着主来有一个满足的生活，而且来过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也带领还有让更多能够来到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看看你怎么用各种渠道能够帮助他们回到我们当中来，邀请他们也好，或者他们自己被感动也好，或者看到有通知也好，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机会，就把一些该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中间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好好。